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周四的微声音又来了，我是谢欣。
我是许盛南。
嗯，
首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哈，那么在1946年的今天呢，挪威的外交家赖伊被选为了联合国的第一任秘书长。
嗯，智力题来了，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回答的铿锵有力哈，好，古德雷斯哈，古特雷斯，我们来啊，首先开始是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自己 SBS 的新闻。
嗯，那最近呢，来自生产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呢，昆士兰州的消防员赶到了起火点的速度呢，要比其他州的消防员要来得慢啊，到底慢多少呢？报告说，昆州的消防员平均需要差不多12分钟才能抵达昆州主要城市的起火建筑。
嗯，
那这个速度呢，在维多利亚州啊，要快上2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
我在想，是不是昆州的这个维州的交通条是不是还要更好一些，这很难说哈。我们来看内陆地区吧，西澳的消防员通常21分钟可以抵达起火点，塔州的消防员需要13分钟。塔州我听陈云讲过，塔州的交通啊，考驾照特别好考，因为车少嘛。
对，我也去开过嘛，感觉好多路都是可以让你开110的，
但是你依然被罚款了。我依然记得你是被罚了。
是的
是
的是的，
所以在哪儿都不能放飞自我，
特别是越到感觉很荒凉的地方，其实越要注意那些隐藏的摄像头和警察。
这就叫灯下黑啊。好，还是 BBC、不是，是 BBC 的消息。那天给大家讲了儿童被性侵，特别痛恨这样的新闻。他有时候这些视频和照片当中，犯罪者是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那么手会露到外面，那么就给世界各地的警察查出这个嫌疑人就带来的挑战。
但是呢，这也并就意味着哈，就是说嫌犯呢会隐藏在屏幕外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比如说呢，现在苏格兰哈邓迪大学解剖和法医人类学系的布莱克教授呢，就通过研究每个人的这个很独特的手的特征，设计出了一套辨别罪犯的方法。那他曾经呢，就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拇指上的一个不规则的月牙形状呢，就找到了一名嫌犯，并且还把他绳之以法了。
因为他最先看呢，说看的是静脉纹，因为他说人的个体在子宫里还是胚胎的时候呢，指纹、这个指纹就随机产生的，而且是一次性的，没有两组静脉的结构相同，哪怕是同卵双胞胎它都不一样。所以通过这个呢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个新技术哈，让这个指纹识别就更加的精确了。挺不错的，
还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哈。
好，下一条新闻也是来自我们自己 SBS 的。那么在前段时间呢，颇受争议的前悉尼阿本市副市长萨利姆，那他的保释申请呢被拒绝了哈，继续还押候审。
著名的戏精
是
我觉得现年31岁的萨利姆呢，被控在去年因为躲避出庭，人为的制造了一起车祸哈，自己给自己加戏了。那么他拘禁前呢，还这个不充分为由要求保释，结果被这个法官当时直接就给拒绝了。
那萨利姆的这个律师哈，汤姆休斯却声称呢，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其实说到这个话，昨天刚好有条新闻在更新，就说他这个律师宣布不给他代理了，意思呢是说可能他没有支付他的酬金。但萨利姆说，因为我的事儿太多了，资产都被冻结了，所以说我付不了你钱。所以现在萨利姆还在继续找新的律师呢。
那是属于这个是。先这个律师还在说他是无辜的哈。那我们来看看 SBS 还是 SBS 的消息，就是说出于对于使用者安全问题的担忧啊，澳大利亚军方可能不得不禁止使用健身手表了哈。那么关键是因为这个在线的健身追踪器叫 Strava， 它有个热图，它会显示用户跑步啊骑自行车记录的这个路径，就是它很多，因为他为什么是军方禁嘛？昨天你还在担忧。
对对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手环里边的一个就是 GPS 定位系统哈。它可以有时候会可以真实的就是显现出来你从哪一个地点到哪一个地点，很具体的地址。
对。
所以说你想想这些军事人员他们出行，比如说到了一个
军事基地，
比较隐秘的军事基地哈，这样一下就把他们行踪给暴露了。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安全应该是放心的。
对对对，我甚至我很愿意把我的这个跑步路线公开在网上，欢迎各大歌迷影迷来关注我。
小心被伏击，我跟你说。好，来看看这个《新京报》。哎呦，来自我故乡的一条消息哈。通常春节前或者是中国火灾相对比较频发的时段，这个是知道的。那前几天在四川绵阳有个店铺就突然发生火灾的，但是所幸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
万幸万幸哈。那么在左邻右舍和消防员齐心协力忙着救火的时候呢，没有想到的是，在现场拍下的一段视频也火了。视频中呢，在现场哈有一个熊孩子竟然沾沾自喜的宣布说：“是我们家着火了，太好了，我把书包都丢进去烧了。”
放飞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网友叔叔阿姨给他的留言哈，一个叫东才的说，海志你还是太年轻了，太刺激了，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待会儿你消防员叔叔进去第一个抢救的就是你的作业本。
再看下一个网友，
你笑得好吓人。
在秋明老特神说，等着爸爸二回头，你老师就会看到这个视频，他一定会流着感动的泪水，然后给你把所有的作业都给补齐了，
让你把作业补齐哈。还有这个一个叫二哈说，娃呀，你不知道有一种惩罚叫做作业全部重新做一遍吗？
估计可能会比较担心他可能作业写了一半给烧了，现在又要再重新写一遍，
就前半部分都浪费了。
是
吧，
这样的。
来看看哈，这种经常我们叫做就是脑回路比较清奇的人哈。还有一个，我们来看每日邮报，不是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我们做过很多的报道哈。那最近英国的媒体就曝光了一段当年的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真实而又悲哀的故事。
那么在去年5月份呢，被派驻当地的俄罗斯士兵，
不是去年五月，是当年五月
啊，当年五月哈，被派驻当地的俄罗斯士兵莫洛辛可夫呢，有一天为了吃顿热乎乎的哈，给自己的午餐罐头呢就加热，就用这个装甲车挡风，靠着一辆装甲车呢挖了一个坑去生火，但是呢因为这个业务不太娴熟，一不小心把一辆价值36.5万英镑的这个 BTR-82 装甲车给 BBQ 了。
BBQ 装甲车对吧？作为一个祸不单行的故事，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没有完全结束。莫洛辛可夫的长官就眼睁睁看这个装甲车被 BBQ 熟了还不能吃，就很生气。所以在视频当中看到这个长官是在痛骂莫洛辛可夫的，但是这个长官在骂他的时候依然没有放松警惕性，可能对这个士兵的这个脑回路也是比较清楚的哈，因为他突然发现莫洛辛可夫在点燃了装甲车的同时，顺便还把脚边的榴弹发射器也给点了。这个长官跑得特别快，
这不靠谱也能够买一送一啊，这样子。
是，往往不靠谱就是连锁反应。
那随后呢，这个不靠谱的莫洛辛可夫呢就被调到了另一个小队，
去坑另一个队去了。
是怎么想的安排了？是
对。
那在这个期间呢，他需要接受强迫劳动哈，减少睡眠，还得每天第一个爬起床去刷厕所。但是呢，幸运的是，装甲车不用他赔了，他现在只需要赔马桶盖了。
关键是我觉得，不仅点了装甲车，还要点这个榴弹炮哈。这我估计他这个长官当时看了，他昨天学了个新的歇后语，就厕所里打架。往实力整，
天哪，
就是
好有画面感。
这我们看看网友说的是，这个叫童文，他说这装甲车太冤了，不是让敌军炸掉，是队友给烧掉的。
还有一位就突然想起来说，这个伯虎唐伯虎的这个桃花庵哈，就这么一句话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哈。
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安晓松很好听的民谣，叫桃花庵歌。
金丹不作禅，不鞠躬车马前，不为商贾不耕田，不食造孽钱，不登天子船，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桃花庵，逍遥生神仙。 要他人看不穿，不想无聊好节目，无话无酒出错，嘿嘿呀嘿，不懂天自穿，嘿嘿呀嘿，
是不是很好听？
嗯，再拍手听，再拍手听。
嗯，哎呀，打着节奏哈、啊哦，以后我觉得这个歌特别好听。一方面呢，我觉得它节奏非常的欢快，又很轻松，有一种无欲无求的感哈、啊
嗯，
就是醉醒花酒间，
嗯，
摘去换酒钱，这是唐伯虎的这个《桃花庵》改的、
嗯。
另一方面呢，也是我给你上的一堂语文课，好好把这种
满满的恶意在这儿给我等着。
关键是我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我是一片知识的海洋，而你连脚趾头都没打湿。开玩笑哈，觉得有时候咱们俩这种挺好，我觉得
满满的恶意，
但是就是互相怼来怼去，然后友谊还在加深。
我心大，
其实来看看成都商报。
好，那近日呢，重庆20岁的小孙呢就被自己的好闺蜜小周气到不行，我也被我的好搭档小谢气到不行。为啥呢？是因为小周在网络上最近哈、啊、桃花泛滥，被一堆网友啊这个迷恋和纠缠，好事吗？
对啊。但是比如说，但是你就是你怎么说呢，你饿的时候想吃的东西端在你面前不一定是你想吃呢，你懂我的意思吗、
啊、挑剔。
哎，
挑剔。
对了，那为了摆脱其中一些特别有毅力的追求者，或者说为了吓退一些追求者，对吧、
嗯、
小周就特意挑了张闺蜜小孙的素颜丑照发布给他自己广大的追求者、
哎、
就用来劝退那些死缠烂打的网恋对象。
嗯，那这张杀伤力巨大的素颜照呢，因为角度和光线的问题哈、啊、把小孙拍的这个啊晃眼一看还以为是秃头呢那样的哈，就跟这个神雕侠侣里边、
嗯、
张嘴就可以随地那种桃组合的那个秋千尺上枣核钉，大家可对那个、
嗯、
啊。然后但毕竟秋千尺不仅是一些我们听众朋友童年的一个噩梦哈，即便放在当下也是一个噩梦，所以就很成功的吓退了追求者哈。但是后遗症也来了。
哎，因为很多原来潜在的准备追求小孙的男子就打了退堂鼓，因为看照片一下吓着了，对吧、
嗯、
这是我们以前网络上就会有话叫做什么见光死，对吧、
嗯、
那事后小周就给闺蜜小孙道歉，我不是真心想用你的照片，但是小孙就越听越扎心。
嗯，
还是套用老艺术家周星驰的那句话，
哎，兄弟就是拿出来卖的，搭档也一样，姐妹也一样。
我想你，我再给你上下语文课。兄弟是拿来出卖的，
出卖的，不是卖的。
兄弟不是拿出来卖的，一拿出来的嘛，这个精良得多大？不是，这是跟你那个维密创始人，但是一个新的段子又诞生了。
就是
你总是在无心插柳啊！
这是红果果的塑料友情啊！
对对对，
这是
我觉得这就像昨天那个晚上看那个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
嗯，
你觉得我最大的缺点什么？你告诉我改。那个人俩字儿，
全是缺点。
活着，
活着。
来看一下《钱江晚报》的一条消息。
嗯，那近日呢，在广东茂名呢，某民办小学一名学生家长就身患重病，那师生呢纷纷捐款，但是呢，一位老师却没有啊，却将这个没有捐款的10位学生呢，就叫到了讲台上拍照，发到了家长群里边，还进行公示。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我觉得特别伤害孩子，
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愿的事情。
对
对
对，那有几个家长后来就在微信群里对老师这个做法提了异议，就是这么做不对，但是反而被老师教育了一顿。
派着一个喜欢教育人的人，那就有家长担心了哈，老师的
教育和教训不一样，你知道吗？
后者更恶劣，
教训是吧？教育是出于善意。
满满
咱们待会儿继续上语文课。
那有家长担心哈、啊，说老师的这一做法可能会伤害到孩子自尊心。是的，
一个巨大的孩子，200斤的孩子。
校方表示哈、啊，当时老师在事发第二天呢，就向校长做了检讨，校长呢也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在这个网友点评之前，我再用一句网络的流行语：他只是一个200多斤的孩子。来看看这个13百词说的是、
嗯、
捐款是献爱心，不是义务。
嗯，那真心比较哈，不喜欢这种道德绑架的事儿。
是，
就像我们在微信圈里边很多的说一个啊，请大家转发一下，就能怎么样怎么样，
哦、
还问候一下全家，
不转发就要怎么怎么样，
就
对吧？
真的就问候全家了，真的
转锦鲤是不是？
对
还、嗯、
对 对, 对，很讨厌这种事情哈、
嗯。
好，下边一条新闻来自重庆晨报。那家住重庆九龙区这个杨家坪商圈一小区的林先生就说呢，近日呢，自己居住的小区物管公司在门岗处哈，人进人出的窗台上摆设了一个透明有机玻璃做 的红包箱啊，号召业主们呢为物管员工们呢来捐献年终奖。
嗯，这小区很多的住户就开始讨论，人家觉得，哎，有的人觉得是自愿也没啥哈，想捐就捐，不捐就不捐。但有人说呢很反感，
嗯，
因为他们认为呢物管不应该指望着业主来给他们的员工发年终奖，
嗯，
而且给小区做配套的工作本来就是物管员工应尽的这个职责，还是，
嗯，又是一个道德绑架了，
对，
不道德绑架了哈。
嗯，首先要有道德才可以绑架。来看头条新闻，嗯，
那在日前呢，厦门警方打掉了一个诈骗犯罪的窝点，但是令民警非常惊讶的是呢，这个31厅居然分别住着三波骗子哈，啊，使用3种不同门派的骗术，而且他们关键是啊，彼此知道啊，就是隔壁住的是同行，但是各自为战哈，各自为山，从不相互打扰，可谓是和谐共处和共同进步的一个典范，就连进去的日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一起被抓，缘分呢，
嗯，那个网络一句话嘛，珍惜这段缘，网络一线牵，
妙不可言的缘分。
来看看这 Indian Express 最近的一条消息。
哎，最近呢有一大块物体，大块物体从天而降，落在了
杨百金。
那是谁呀？
啊？那是
落在了印度北部一个村子里边，吸引了大批的村民前来看热闹，还以为是飞碟，到200斤的飞碟。然后有村民认为说这就是珍贵的陨石，哎，被我猜对了，竟然纷纷去合影留念，并且还邀请了专家一起来啊，那个赏玩。但是呢，闻讯喜滋滋赶来的专家到现场后，就很快做出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大坨人类从飞机上扔下的排泄物，
俗称飞翔，
好
四字词儿，天降祥瑞。
天哪！
但真的，我曾经之前看过，在就是中国央视有个节目叫《走进科学》，
嗯，
我被坑过很多次，
嗯，
其中有一期就是讲这个，这也是在讲中国农村的一些农民，他们在地里发现了那个蓝色的结晶物，像果冻一样，就特别喜欢，就拿回家里去，
嗯，
然后后来就觉得是。你知道什么所谓的太岁啊什么的那些很多，他们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就找了当地的这个专家来研究，就是飞机上的排泄物，它经过特殊的化学处理之后从天上下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这色儿的，
这是天外来客呀，那样
反正我觉得不会有200斤。但之前被坑的最惨的是走进科学有一期，我你看过没有，一个男的，他能够从，说他是天生吸血鬼，他从任何东西上面都能够吸出血来，你看过吗？
没有没有。
板凳能吸出血，桌子能吸出血，后来找专家鉴定他是严重的牙龈病
啊，
他自己的牙龈在一桌，这个牙龈流血，对，关键是我等这个答案，他当中加广告对吧，分成几趴来养，我一直等到晚上12点过，他告诉我他其实是重度的牙龈病。
哦，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后来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智商真的出了问题了。
好，下一条是来自东森新闻哈，台大生化科学系教授呢黄清真啊，最近通过对火锅店的调查发现哈，普通人光是吃肉片、蔬菜、豆腐这些天然食材的热量呢，就已经有差不多874千卡了，那于是呢，再吃进214.6千卡的速冻火锅食品的热量就会一下爆棚到突破1000卡。
哎呦，你看每天走5公里差不多才消耗200多卡哈，那如果再加上你蘸个酱啊，芝麻酱什么沙沙酱，喝2碗汤，再来个饮料，吃个甜点哈，那这个火锅的热量差不多就要到1700卡左右了。
那一碗米饭跟大家说一下，热量差不多是174千卡，也就是说算一下，一顿火锅等于10碗米饭。
我觉得我一顿火锅肯定不止10碗米饭，所以这个消息我是拒绝的，这个消息对于减肥的人看挺可怕，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以后不要再看这类报道了，
省得心烦。
对，看看新浪看点的消息。
那因为呢近期天气寒冷哈，西安市民郑先生和朋友呢还是吃火锅，一起去吃火锅，吃的正欢的时候呢，这个郑先生用漏勺从锅底捞出了一片东西哈，看着很像是自己喜欢的白菜啊，于是呢郑先生就把它放到嘴里边嚼了嚼，也发现咬不动，定睛一看呢，这根本就不是白菜，竟然是一张卫生巾。
白菜帮子不会这么老的，所以要是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是一般的纸张的话，煮20多分钟早就烂了，它不可能夹得起来完整的，所以好好的朋友聚个餐吃出这个东西肯定是很倒胃口的啊。关键是之前已经吃了这么多了，在里面涮了这么久，好，火锅店后来表示是他们工作没有做好，也许是工作做得太好了，这事后呢和郑先生达成了和解协议。
好，下一条
这怎么和解，我觉得 你看了我一眼，是我绝对不会收，是你能忍下这口气吗？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哈，
这是尊严。看一下中国青年网的一条消息。
嗯，好，那19亿的巨额定期存单哈，别说拥有，想都没想，见都没见过。
刚才吓得都念不出来了，19个亿。
但就在前天，云南玉溪的一家银行真的等来了这样一位大土豪客户啊。
嗯，前两天这个建行，当时他门口就来了一个客户，穿一件藏青色的小夹克，
嗯，
就走到柜台面，很豪气，把一张写有19.48亿的定期存单甩在了柜员面前要求取钱。我特别担心玉溪这家银行都不一定有那么多钱。
是哈，
嗯，
那说到这笔巨额数字19.48亿哈，
嗯，
那凭借着不需要柯南般知觉和专业业务能力的柜员，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事儿不对，
嗯，
是有蹊跷，马上呢就把自己同事给找来了，希望大家来一起见证一下这一神奇的时刻。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富翁。
是哈，那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存单防伪标志啊完全找不到。而伪造的痕迹啊显而易见，这还是一个劣质的这个山寨品哈，
嗯。对。
再查银行系统记录哈，根本就查不到这一存单记录。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你知道这个办证的有50块，有100，有160，还有200的。
嗯。
选择不能是说。
这是冥币嘛，可以就是在这儿随便刷的感觉。嗯，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智商敢去取钱，这不是智商问，这是胆儿问题。
真是
真够大的哈，
嗯。
来看看北京青年报。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主角国中国呢，很多地方都在下雪。
嗯，
上海前这个温度报的很低哈，这上海火车南站前两天，上海站南广场，哎，离我原家好近，
嗯，
就跟年轻的小伙子穿一条短裤和凉拖鞋在雪地里颤抖着前行，就正好有个记者路过就问他，
嗯，
你咋只穿个短裤穿个凉拖鞋呢？
哎，然后这小伙子就说哈，他从刚第一次呢是从三亚过来，没有带长裤，那只好呢就穿着短裤和凉鞋呢在雪里走。
这没有上过地理课吗？你还记得小学地理课本翻开第一句话咋说的？
嗯，祖国幅员辽阔吗？
四季囊阔。
啊，四季囊阔。
哎，对对对，因为幅员辽阔，四季囊阔，你没说错哈。
嗯，
那我们最近来看看这个一条消息。北京晨报，最近北京朝阳区的王大妈在社区巡逻，就看到一个小区的老住户给搬走了。从这一天开始，王大妈就开始留意新搬进来的租户。
哎，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发现刚搬进这个小伙子啊，每天不上班，哎，不管白天晚上，总能是看得进进出出的哈。
嗯，
那么在小区附近和其他一些男士警惕的聊些啥，
哎，
聊完了就回小楼去，有的聊得好呢就跟他回去，有的聊不好呢就走了，而且每天都来不同的男士找他。
哎，感慨一下这个朝阳区大妈的平均侦查素质真是高啊哈！
我觉得这是职业素养。
那最让王大妈感到蹊跷的是呢，这个租户呢每顿饭都要订外卖哈，送餐员呢一次都送好多份儿，但是琢磨着那不是他一个人住在里边呢，怎么吃了这么多订这么多快餐哈。
嗯，
那经验丰富的王大妈呢在谈笑间就轻松的从送餐员那儿呢就打听清楚了，这家租户啊每次订餐至少要7-8份。
我刚前不久看过风筝，我觉得里面的那个郑耀先的侦查素质也就这样了啊。王大妈立即就把这个情况给社区民警汇报了，然后警方接到线索呢，就经过缜密的侦查发现出租房实际上是个嘛卖淫窝点。
哎呦，
卖淫窝点。
嗯，然后这个租房男子呢是负责网络招啊这个
招嫖
揽客，有6名卖淫女啊，每天足不出户啊，在他们这个家里面就接业务。那最终呢，这个窝点呢是被朝阳警方给一举捣毁了。
嗯，
当场抓获了嫌疑人15个，其中呢有3人被刑事拘留，12人呢被行政拘留。啊，当然王大妈协助公安机关破了案，也受到了表彰。
嗯，我觉得可以总结2点。有网友说的，一定要和自己小区的老太太搞好关系，但是这是网友总结的。但是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每天饭量小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来看看温州日晚报，说到饭量的问题还是吃哈，这个水煮鱼麻辣烫啊，就是你喜欢吃这些吗？
还行，还可以吧。那样的被你说到我都现在不敢说吃的东西了。
为什么？有一个
满满的恶意，
有一个数字永远挂着达
利，
达摩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上。过去的一年，温州的一个27岁的这个小姑娘小平，她一日3餐都吃外卖，都吃的是水煮鱼麻辣烫这一种。然后就不久前，她就腹痛难忍，住进了当地的
医院。肯定啊，这胃消化受不了啊，
何止胃呀！
啊，那从去年年初开始呢，小平呢在永嘉的一家公司做文员。
嗯，
由于单位呢没有食堂哈，父母也住得远，于是呢小平一日3餐啊都是叫外。外卖来解决的，像这种水煮鱼啊、麻辣烫啊、动物内脏啊等等，都是他特别喜 欢的食物，但是呢蔬果蔬菜水果吃的相对比较少，而且刚才提到他做的是文员工作哈，那小平呢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呢还喜欢坐在电脑前哈，那基本就是一名不运动的宅女了。
其实咱们也运动的很少的
对
吧，
对、
所以在前几天他吃了外卖喝了冰镇饮料以后，这个上腹剧疼，就还恶心呕吐、他以为是普通肠炎，但过了两天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到医院后来一坐B 超给他采血，把护士吓到了，抽出来的血是奶白色，就跟冻住的猪油是一样的、这个血液上浮着一层啥呢，白花花的油脂，
天哪！医生说这很有可能是高脂血症引起的这种急性胰腺炎哈，如果不马上治疗的话，一旦转为重症胰腺炎，死亡率都会加大。
我听到了，希望听众朋友没有听到啊！快速回归一条这个湖南经视的消息：湖南株洲有个超市收银员，因为他工资低，被自己的丈夫瞧不起，就开始偷他们超市的营业款，连偷了7年哈。每一天从收款机里拿走300多，有时候一天能拿400-500。
11年至今已经盗窃了50多万的营业额，自己已经买了2套房、1台车，而超市老板呢一直以为这几年是经营状况不佳，其实多年来都没有发觉。
这条消息其实并不是要防止犯罪盗窃，我特别想认识一下他们这位老板。
哦、是吗？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声音在这儿呢，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哈。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普通话节目依然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7点到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冬天不是造孽钱。